在与写信给江东泰，保罗在写信给江东泰的信徒的时候，因为江东泰的信徒呢受到别人的搅扰，所以他心里很急切。当他写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心里有很大的感动。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呢，他就觉得基督这么的宝贵，然后被这些人呢损毁了、糟蹋了。不但是这样，那么这些人他们开的信徒还要顺从别人的搅扰，他是觉得非常的难过。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圣经呢，也有个要死的要，要字最要紧一个字，最要紧的一个词，你看是哪一个词啊？如果把这一个词拿掉了，这整段圣经就没有用了，没有意义了。就是基督，这是最要词的要啊，要词，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基督。你把基督这个词拿掉了，就整段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没有意义了。然后保罗到第五节，在写到第五、第六这两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有很大的感动。他真是爱耶稣啊，他耶稣爱这个不得了。他每次想到耶稣，他的心就会温暖起来。一向耶稣基督祷告，他的话就很长了啊。这个跟我们刚好相反，对不对？我们呢，对耶稣的爱啊，可以看得出来的。怎么看得出来呢？100块钱啊，我讲的钱大家都抬头了。100块钱的钱呢，你拿到教会来奉献了，哇，好大一张钞票啊，看得好大啊。但是你把100块钱带到那个墨去，黑色的墨去买东西啊，就好像100块钱买不到什么东西 啊。那么要一讲到你要讲祷告的时候啊，好像没什么话讲啊，怎么别人祷告这么多话，我怎么祷告没有话讲？但是呢，你一把手机电话，哎呀，话是可多了。我告诉你啊，保罗啊，刚好跟我们相反，就是他一讲到耶稣基督，他心里面好温暖，一讲到耶稣基督，他就很大的爱。所以第五节、第六节这两句话，保罗写的时候，他真是热爱基督，他就觉得这些人损毁了基督，而且这些信徒还去，哎呀，还去这样子，他真觉得很可惜。那第四，所以第二段话，第五节到第六节呢，也有一个要词，重这个要词的要啊，不是重要的要，一个金字旁。这个要词是什么呢？啊，弟兄姐妹，你看这段话，把这个字拿掉了，第五节、第六节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是哪一个字啊？没错，圣灵。好了，我再考你第三段。保罗讲了第三段话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这一生最有价值，他这一生给他最大的兴奋、最大的鼓舞是什么？就是可以追随基督。他这一辈子，他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就是追随基督。哎呀，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有保罗这样一个追随基督这种热切、这种爱的话，天下没有一个女孩啊，你追不到做老婆的。如果你有保罗这样的期待，但是刚好反过来了啊，所以保罗就真是追随基督啊，这个给我们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反应。怎么一个反应呢，弟兄啊？如果你喜欢看棒球赛，七月又有棒球可以看，你去看棒球赛。打棒球啊，打完第六局了啊，然后呢，突然之间呢，打了平手了啊，然后要延长了三局又延长，结果延长到晚上1点多钟还没有打完呢。有啊，我不晓得哪一年的球赛，我的 Sucks 跟哪一个球队打，1点钟没打完。弟兄姐妹啊，如果你去看球赛，你会不会觉得怎么会拖那么长啊？啊，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很够本呐、啊？今天这个球赛真是很值得票价。但是，啊，今天呢、啊，我们的聚会啊，又有青年事工报告，也有陈牧师报告，一拖，我告诉你，要延长到1点钟，我告诉你，你现在就要走了。哎，你不要想到1点钟你才走啊！我告诉你，今天聚会延长，你现在就要走了，不要等1点钟。所以你就看见保罗啊，追随什么？保罗追随基督那种热切，比我们追随娱乐 比我们追随见识还要更热情，一有时间一有机会，保罗就去追随基督啊。所以第三段话你再去看，第三段话里面哪一个是钥匙，最钥匙的钥匙哪一个字？真理，你不要去找，如果你把这个真理拿掉，这段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所以这段话不但是宝贵基督、热爱基督、追随基督，另外还有一个对照，就是什么？基督、圣灵、真理啊。所以保罗甚至圣灵感动，叫他把这么样有力量的话写下来。好了，那么这里讲到基督是独一的圣洁公义者，基督释放了我们。上个礼拜六，前个礼拜六，六月六号，奥巴马总统到法国的诺曼底去做一件事，就是纪念在1944年六月六号联军呢登陆这个诺曼底，是把整个这个欧洲的给它改变了，让这个欧洲的人得到自由、得到快乐、得到他们可以过的生活。那么老美这个国家是很奇妙的一个国家，这个老美国家是比较很喜欢管闲事的。他管闲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他的利益，为他的国家，为他的好处。所以美国他有一个宗旨啊，就是我宁可怎么样在别的地方打仗怎么样，不要在我美国本土打仗啊。所以美国打仗啊，他的眼光很好，是绝对不搞到自己的国家来打，还跟着外国去打。所以欧洲战争呢本来不关美国的事情，但是基于这个血统民族感情，所以英国美国加拿大他们还是有这个民族感情，所以他们有任何事情他们就来参加的。结果这一次的战争呢，第二次大战美国牺牲了很多的人，所以你就看奥巴马总统那一次参加这个纪念会，六十五年以前的事情，奥巴马总统自己还没有生呢，他生都没有生下来，然后他就讲了，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我们美国人在这里为欧洲所做的牺牲，讲这一段话啊，这是个很公义、很道义的事情。真是，所以你看那个诺曼底那个美国军人的坟墓，没有边的，真的看不到边。你站在这一头，你看来都看不到底，很多人牺牲在那里啊，这真是一个很有道义，这个真是为别人牺牲自己干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更特别，德国人呢的确是有军事天才，结果这个联军去打德国的时候啊，那个统帅艾森豪啊，他也是个德国人，所以这个历史真是拙搞人呢、啊、德国人去打德国人。那么艾森豪他的祖先呢是德国这个萨尔兰那边来的，他们祖先刚来的时候就移民到这个离我们这边不远的，在宾州的兰卡斯特，所以宾州兰卡斯特还有那个阿米什维勒，很多人住在那里，那德国人住在那里，到现在还是德国人住在那里。后来他们家移民就移开了，刚好就在这个时候，在历史上就有这么巧的一个军事天才，如果不是艾森豪去做诺曼底的指挥，登陆的指挥官，这场战争不可能赢的。而且那时候各方面的预备资源，整个的策划花了很多的时间，而且这些军人呢花了很长时间秘密的做各样各样的演习，预备得很好。到最后六月六号的时候，天气很快，大风大浪，那个船没办法渡海，渡了海也没办法登陆，这个艾森豪就很着急啊，已经好几次要准备出发了，结果就被拦阻，如果再拦阻下去的话，这场战争就泄密了，整个就不可能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情报官管这个气象告诉他有一个空档时间，有六个钟头天气可以，这艾森豪他就下了很大的决心，好，我们就干，就过去。他就后来当他送这些军人走的时候，他自己差不多眼泪都要掉下来，然后他用个纸条写上去讲，他说我送这些这么样有力气、这么的英勇、这么好的青年去出征，如果这次的战事失败的话， 所有的责任归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哇，这真是很有道义的事情，很有道义的事情。所以你看在人间呢，已经很难找得这么有道义的人了，做到这种道义的事情。那我们中国人呢，你讲回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不太干这个跟自己没有相干的事，跟自己没有相干的事中国人不太管，绝对不管，至少门前雪不会什么仗义勇为啦，不会去帮助人家的。那么所以中国所有的义行义的有公益的事情，有道义的事情，中国人都做到哪里你是不知道。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上面把中国人描写到那些武士多有道义啊，敬义勇为啊，我这个人欺负他我就去打，我就去拼，然后我做了好事以后呢还帮助个人呢安家立业，给他很多的钱，然后走了以后还不告诉人家我是谁啊。所以武侠小说把中国人写得很有道义。好了，你所以中国人有一个词句，有一个中文的一个成语，很有意思的成语，叫做什么？这种伟大的道义，道义到一个地步叫什么？义薄什么？对，义薄云天。那么就请问，这个薄是什么意思啊？那个薄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高义薄天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义很高很高，高到一个地步，要触到这个天顶了，要摸到天边了，像天这么高了。这么伟大的道义。那么你再看回来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独一的圣洁公义者，所以耶稣基督自己从天上来到人间不干他的事啊，他是神啊，我们是人啊。好像你家里面如果有一窝蚂蚁，那个蚂蚁窝烧起来了，你会去管它吗？啊，如果你很喜欢你的树，很喜欢你的花的话，你就拿个水泼一泼就算了，你管他那个蚂蚁。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那个蚂蚁窝着火了，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自己做蚂蚁跳进火坑了，明白了没有？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从天上来拯救我们。这种道义，这种公义，你怎么去形容啊？所以诺曼底的登陆，我们中国人武侠小说全部上面所写的这些东西啊，通通加起来还不足耶稣基督所行的公义，耶稣基督所行义的行为。耶稣基督做这个为了什么？这里讲到为了要释放我们脱离罪恶，脱离魔鬼，脱离死亡，脱离审判，而脱离咒诅，脱离所有一切的这些困苦。这种道义太伟大了。所以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形容得很好，跟这个义薄云天呢，可以有一个对照的。这个对照的就是诗篇九十七篇第六节。诗篇九十七篇第六节怎么讲啊？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这个话更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人的义，所有意义加起来怎么样？才刚刚碰到天边。那么耶稣基督的义，神的义怎么样？整个穹苍，整个天际怎么样？把神的表明出来了，人的义才能摸到天边。但是整个穹苍，整个天就把神的公义表明出来了。所以各位啊，今天如果你对神的公义有领会的话，你出去门以后，你开车的时候，你有一个不同的态度看天呢。今天早上我们的送赞天父，你今天回家开车的时候，你要看天了。看天你看到什么？神的公义啊，神的救恩啊，神的拯救。所以真的，这个诗篇九十七篇的，从第一节到这个第六节，你回去好好的读一下，那里的确讲到神的威严，神的公义，神的救赎，神的拯救，太伟大了。所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站立得稳。那么第二段呢，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呢，让我们了解这个救恩， 让我们对这个产生这个救恩有信心，而且让我们有这个意志愿意去接受这个救恩。更要紧的，圣灵做一个工作，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圣灵还要做一个工作，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得到灵性的生命。圣灵还要做一个工作，让我们成为圣洁。圣灵还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对救恩有绝对的把握。圣灵还要做一个工作，怎么样给我们有能力，怎么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保罗提醒加拉太的信徒，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什么所盼望的义。好了，这句话是个很好的考试。什么考试呢？就问我们两个问题啊。什么问题？你为什么要信耶稣？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你信耶稣啊，是要得到一些帮助呢？是要解决你的困难呢？还是你有很重的病而要医病呢？所以今年呢，真是很困难的一年。2009这个中国这个字也很奇怪，这个酒这个字的音呢，就是长久的酒，这一年不好过。2009年太长了，从一月开始到现在，每一个月我们教会啊，不是有人开刀啊，就是有人过世啊。然后呢，这还是重要的大的事，别的人没有换工作啦，什么什么很多事，多这个不得了。所以今年没有停过，今年不好停了啊。所以今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教会有个很好的现象。什么好现象啊？你发现没有，弟兄姐妹，聚会的人多了。哎，这个不但是弟兄姐妹觉得很特别，连我们教会的传道人，连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都觉得很诧异，怎么今年我们聚会的人会变多了？因为经济不景气，人有需要，所以人有需要来了，就怎么样呢？就要来教会了，希望得到一些帮助，希望神呢，你同情同情，帮助帮助我。但是这一句话，等候所盼望的意，表示什么？一个很好的考试。基督徒啊，你信耶稣，你是在等什么？哎，基督徒，你有没有想过，你信耶稣，你在等什么？等什么？啊，等什么？等好处吗？等祝福吗？啊，等恩典吗？等神给我这样，给我那样吗？如果你真的是等这些的话，我告诉你，怎么样？你还没有入门呢，你还没有入这个信仰的门呢。所以不管你信了耶稣基督有多久，也不管你信主了几年，这句话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考试。考什么？你信耶稣，你是在等什么？等什么？等什么？这个字大家没有兴趣了，因为这个字啊不能够换成钱了，大家就没有兴趣了。如果这个字可以换成钱的话，这个意义是多少钱？我告诉你，福音的开始，福音的重心是什么？就是这个字义。所以罗马书1:16怎么讲？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什么不虔什么不义的人身上。所以为什么要有福音？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各位啊，你不要搞错了，不是耶稣基督来帮助我，耶稣基督来救救我，耶稣基督让我过个平安的生活，耶稣基督祝福我这一生啊过好的日子，这都错了。如果你信耶稣跟义这个字没有关系，你还没有入门。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开始的时候就提醒什么？提醒基督徒啊，现在讲道的人，你们要饥渴怎么样慕义啊，爱慕到一个地步，如饥如渴啊，饿得要死，再不吃我就要死了，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呢，耶稣啊，第5章、第6章、第7章，马太福音第7章，耶稣特别提醒那些听他道的人，耶稣怎么讲呢？你们要进什么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什么？窄的，路是小的，找到人是也少。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进福音的门，得永生的门，不是福气的福这个字，是哪一个字啊？是公义的义这个字。所以如果各位，如果我们等，不是等要显给我们的义，我们只是等神给我的好处，给我祝福的话，我们的信仰还没有入门。所以圣灵呢，今天在这一段话里面要帮助我们，要帮助我们得到这个义，我们要等候这个义。那么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在消极的一面，第一呢，圣灵要洗净我们的罪孽，就是我们的恶言、恶行、恶事，我们所做这一切犯罪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把我们这一切的洗净。不但是这样，圣灵还要帮助我们怎么样除去我们的罪缘呢？把这个罪污、罪恶的污染也给它除掉。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讲到罪身犯罪的肢体。那么今天的圣灵还要做一个工作，让这个罪恶的源头啊给它止住，不让我们这个身体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更要紧的，圣灵还要做一个工作，让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不再受罪恶的管理啊，让我们可以致死我们的罪恶。所以这是圣灵在消极一方面做的。那么圣灵在积极的一方面呢，是做什么呢？这个义这一方面，第一呢，让我们有一个新造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灵性的生命。这就是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叫做义。如果我信主信了很久了，我跟神的性情呢没份啊，这里彼得前书里面怎么讲到神的性情呢？怎么讲到性情呢？啊，有信心加上什么德行，有德行的什么加上知识，有知识加上前进，有前进加上忍耐，很多很多，还要加上爱，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什么？这都是神的性情。所以圣灵在义这件事情上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属灵一个新生的生命，新造的生命。义圣灵呢还要帮我们积极方面还要帮我们做一件事，是什么样？恢复我们的形象。我们不但要我们信耶稣啊，还要信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像耶稣，像耶稣啊！今天我们敬拜天父，对不对？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的结论的时候，常常做这个小结论。耶稣讲一段话就做个小结论，讲一段话就是个小结论，每一段话的结论都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怎么样？像你们的什么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圣灵要做更积极的工作，不但让我们要信耶稣，还要让我们像耶稣。好了，更要紧的，圣灵呢，不但是让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要恢复我们的形象，圣灵还要做一个更重要的工作，让我们和天父有一个更好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就是以神和好，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啊，就是我们跟神有了更好的关系，跟天父有更好的关系。所以各位，你入门没有？你信了没有？你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工作？第一个问题，你在等什么？你是不是等候所盼望的义？是不是等这个？如果是等这个，那么要恭喜你，你已经入门了，这是肯定的。好了，第二个问题啊，信耶稣基督啊，是不是买保险了？啊，所以我受洗了，啊，我这个我也参加慕道班了，我也受洗了，啊，我也参加教师教会做会友了。然后这里讲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个话读起来好像什么？好像我买了保险，啊，买了保险，啊，买了保险以后，就放在那边了，然后到时候兑现，啊，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车子的保险呢，这个人寿保险，啊，这些保险买了以后，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啊，这个就去兑现。那么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个等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买保险呢？啊，放到那里啊，我受洗了，没问题了。然后到了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就去天堂了。啊，各位，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要小心了，要小心了。啊，如果你用这种态度来等的话，你要小心了。我们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有一句话，讲这个信仰的时候，当你这个受洗的时候，可能传道人也跟你讲，可能呢很关心你信仰的弟兄姐妹也有跟你讲，你受洗了，你受洗了。然后我们常常讲，我们在布道会里面常常要别人决志，希望别人信主，愿意决志信主。然后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一次得救。下面这句话呢，都没有声音了，你们对这个得救没什么不太观众了。一次得救，下面这句话怎么讲？永远得救。如果你用这句话然后再去等候所盼望的福，你用这种心态来等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可要小心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话的来源呢，是哪里来的？这个话的来源是加尔文讲的一句话。加尔文讲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这样讲的，结果后来的人呢只用前面后面中间不用了。加尔文他的话是这样的意思，讲神给他众信徒有足够的力量去忍耐坚持持守信仰，一直持守到底，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得救是肯定的。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中间还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要给他所有信他的人有足够的力量去坚持去忍耐持守这个信仰一直到底。所以等候这个意思，中间就是这个意思，中间这段话的意思，你要持守，你要坚持，你要忍耐，你要持守，你要坚持，你要忍耐。所以保罗他这一辈子为什么他要奔跑这条天路，为什么他要追随基督？因为呢他知道他等候他这一生呢，他不是要做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如果今天把保罗今天放在我们21世纪、20世纪这种时代来的话，我们看保罗，看他是个最伟大的宣教士。但是保罗他怎么样看他自己呢？他怎么讲？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了他这一生他最大的追求是什么？我已经丢弃万事，看成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个话的意思，他这一生呢，他不是一个很消极一个买保险的态度在那边等这个所盼望的义，他是一个很积极的不断的准备，不断的预备，不断的更新自己，借着圣灵给他的帮助不断的改变自己，就是负面的罪孽罪污罪的诠释，正面的生命形象与神的关系，他不断的去建造，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改变，他是用这种的态度去等候的，不是一个买保险的态度啊。所以你以为啊受了洗后没有事了，哇，这个还没有入门呢，还没有入门。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加拉太的信徒，你要跑这个十字架的路，第一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贵，第二你要不断的等候义，追求这个义，寻求这个义。如果你不是等候这个，不是追求这个，这个下面一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可能你还没有入门呢，可能你还没有入门呢。所以不但是保罗是这么一个例子，不但新约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连旧约也都是这样的例子啊。旧约这个例子 就说挪亚的例子，洪水的例子。挪亚这一生呢，他在等什么？挪亚这一生他在等什么？等洪水嘛。洪水来了啊，神给他一个启示，告诉他洪水要来了。所以挪亚这一辈子他就准备什么？预备了方舟，对不对？建造这个方舟。所以挪亚这个方舟啊，是他一生的投资啊，他所有的钱财，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方舟上面。他不但是这样，不但是他一个人，他一家人呢，都把他的精神体力放在建造方舟上面。那么他不但是全家人这样子建造，到一个地步啊，方舟在地上建造了多少年呢？一般来讲呢，是建造了120年，建造了120年。那么你想想看，他们这家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追求这个义，建造这个方舟就是追求这个义。那这个话不是我讲的，这个话有圣经做参考，我等下再告诉你。他们建造到一个地步啊，我问你啊，挪亚是什么时候抱孙子的？方舟在地上盖了120年，他们一家八口，四个男的，四个女的。挪亚当然呢，他儿子已经大了，媳妇已经大了，他可能呢，不再生孩子了。但是你知道，120年的时间呢，挪亚自己的儿子啊，有没有生小孩啊？也没有生小孩啊。所以挪亚抱孙是什么时候抱孙的？洪水以后嘛。挪亚最出名的孙子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哎，应该知道，怎么旧约契约大概连不起来啊？挪亚最出名的一个孙子是谁啊？迦南嘛，对不对？后来挪亚做了农夫，后面一段话。那么你怎么知道挪亚这辈子在追求这个义呢？所以当挪亚盖方舟的时候，别人都笑他，一个房子不像房子，一个仓库不像仓库，不晓得在干什么。当初的人呢，在地上就怎么样？吃喝玩乐，就是来吃喝玩乐，就吃喝下去，过一个快乐的人生，过一个这个地上的这种人生。但是神就启示挪亚，要他盖一条方舟，让他可以全家得救。所以挪亚他追求什么？追求这个义。我这个话是有圣经根据的，你去读希伯来书第11章第7节，你回去读好了，我现在念给你听。挪亚因作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后面这句话就是我刚刚借来用的，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什么义。明白了吧？挪亚这一生就在准备什么？准备接受这个义。所以等候所盼望的义，绝对不是个消极的态度，绝对不是买保险的态度。所以这两个问题，第一，你等什么？你信耶稣也等候什么？第二，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等？这就证明你有没有信主。好了，最后一段话就是讲到真理，讲到真理。这里讲到保罗说啊，我们要靠走真理的道路，就是十字架这条路啊，十字架归家的路，回家的路。那么保罗这里讲到的时候，特别有一句话讲到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因为人呢都不喜欢十字架，十字架叫人憎恨，叫人憎恶，叫人不喜欢，叫人不喜欢的。犹太人不喜欢，后来人不喜欢，现在的人也不喜欢。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里面，我为什么要十字架？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引导他们呢推翻罗马政权的弥赛亚，他们不要一个钉十字架的弥赛亚，他们要一个在地上叫他们很成功的弥赛亚，他们不要一个这么软弱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所以 都知道为什么叫人讨厌呢？就是叫人呢、啊，不是给人成功啊，是要人怎么样？叫人顺从神的旨意啊，这是十字架。为什么人不喜欢十字架呢？因为以前的人呢、啊，在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人家来找耶稣，人家喜欢耶稣的时候，什么时候喜欢耶稣啊？就是耶稣啊，把饼五个饼两条鱼啊，喂饱了五千人以后，那些人就很喜欢耶稣。为什么？看见耶稣给他们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多的好处啊，然后耶稣啊行了神迹，叫死人复活以后，他们那时候喜欢耶稣。但是每一次讲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就憎恶耶稣，不喜欢耶稣。所以耶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十字架不是要人得到他所要希望的成功，十字架是要人顺从神的旨意，这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在哪里呢？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告诉人了、啊、人是全然的败坏，一无用处。不但是我们信耶稣以前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得救，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仍然不能够靠自己。所以这些坚持守隔离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啊，他要告诉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如果你们要做更好的信徒，你们呢必须受隔离，就靠自己的本事。那么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告诉人呢、啊，你是一无本事，除了神你没有任何的可以靠的。这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诗歌啊，万古磐石里面有一节，有189首万古磐石的第二节的这句话讲得很好。他说，纵然勤劳不罢休，也不能达律法要求；纵热心能以持久，纵眼泪永远淌流，仍不能赎我罪过，唯有主能施拯救。这个话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人呢、啊，不但信耶稣以前我们是两手空空的到了耶稣的基督的面前，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仍然是两手空空的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人呢、啊、没有办法把自己变得更好一点。所以耶稣保罗怎么讲？他说我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他不是要把一个不好的保罗变成一个更好的保罗，他要是一个完全死掉的一个保罗。所以保罗他自己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怎么讲下去呢？他说，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来信主以前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无可用，你来信主以后，他不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保罗，一个更属灵的保罗，他是要自己一个完全实际的保罗，把他自己完全的致死，然后呢让耶稣基督那个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能够在他身上显出他的功用。所以保罗他一直不断的让他这个不去感觉他自己，让他这个人呢自我能够死去啊、自我能够死去，放弃这个自我。所以呢当他自己完全不顺从自己，不靠自己本事的时候，他什么本事都来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啊、就是否定我们人有任何的长处，有任何的优点，有任何的能力。当你这些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哎，反倒你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能力就来了啊！所以最近呢、啊，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突然之间呢，我把这个事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就是唱歌。那么最近在英国、啊、有一个姐妹，不是姐妹，有一个女士、啊、唱歌唱得很好，她叫做苏珊，那个字我还发音我都不会，叫做 Boyle 是吧？ Boyle 怎么读那个字？ Boyle Boyle。 那么这个人呢长得呢平平凡凡，跟我差不多的，但是这个人呢唱歌真是好听。所以他去参加这个英国这个叫什么？这个天才华，这个才华比赛， 他去唱，结果呢一鸣惊人呢，第一次唱的时候整个这个会场里面哗然呢，哇，那个把整个这个会场的惊动，真是一鸣惊人。结果他这个声势很大，结果越唱啊他越精彩，越唱越狠。结果到了唱到第二局的时候，哇，更好，哇，这个人家看他大概他是会拿奖了，很多地方都会拿奖。后来呢他很有本事，对不对？真的是很有本事，很会唱，唱得很好。很可惜啊，我自己家里没有网络啊，所以呢我只看到新闻报告的一点点的片段，唱得真是好，那个声音呢圆得不得了，那个音色非常的美，音色优美，音质啊，他那个声音呢有个很特别的品质，你学不来的，你学不来，你怎么样都模仿不来的。更特别的，他的音量控制得很好，哇，他这个唱歌真的是有本事。但是你最好的本事能不能够到这个标准呢？能不能到这个标准呢？结果呢他唱歌唱完了以后啊，唱了一个地步什么，他拿不到那个最好的标准，最后他不是第一名的。唱完歌以后他怎么样，精神崩溃了，唱到他自己精神崩溃。后来呢有一个人也是气貌不扬的，很丑的，有人讲保罗啊，使徒保罗啊是秃头的啊，所以我想大概你要做一点有威望的保罗的话，要做使徒啊需要秃头啊，所以我们今天秃头的人呢，你不要觉得很遗憾，需要秃头啊，不但是秃头啊，气貌不扬啊，言语粗俗啊，他讲话他讲不清楚，你不要讲他去叫他去唱歌了啊，他就不靠自己的本事。结果保罗跟希腊传福音传到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也有这个才华比赛啊，他们那个比赛的场所呢不是歌厅呢，是监狱啊，是监狱。结果保罗传福音传到腓立比的时候啊，他真是无能为力，被抓被打被捕，他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本事都没有，什么方法都没有。他本来是罗马公民啊，他都忘记了他是罗马公民了。结果被这个他有罗马的护照了，罗马帝国的护照了，结果被这个罗马人抓起来以后，被罗马人盯着毒打。本来呢他是罗马人呢，不应该被打的，你不可以打他的，他有这样保护，他都忘记了，他什么都不靠，他就靠神了。谁让他的长飞他的长飞，谁让他被抓他就被抓，谁让他这样他就这样，谁让他被打他就被打，打得他全身啊很凄凉啊，被鞭打打得很凄凉。晚上的时候他跟保罗希拉两个人呢就用手铐铐起来，一点本事都没有了。他自己没有本事的时候啊，谁的本事来啊？神的本事就来了。所以十字架很讨厌的，你觉得你自己很行的时候啊，神不用你的。你觉得你自己什么办法都没有，死路一条了，神怎么样？神就让你死得好看。所以保罗怎么讲？效法耶稣基督的死，或者怎么样，我也可以在你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弟兄姐妹，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啊，你看一个人呢生命有没有进步啊，灵性好不好啊，你不要看他啊，你读了多少圣经啊，你这个做了多少祷告了，这个不要问，你要问他怎么样，你死得怎么样啊。所以你死得很好啊，死得透了以后神的力量就来了。所以保罗希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晚上啊就吊到那个监房里面，手上吊着脚链，吊着脚铐，一点办法都没有。里面那个监房里面通通是犯人的，拥拥挤挤，那些犯人都是重刑犯，最坏的犯人里面呢，你不可以得罪那些人了，你得罪那些人呢有你好看的。而且保罗希腊怎么样，被吊起来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办法人家要打他骂他，他没办法还手啊，别的囚犯都没有被绑起来， 结果他们两个人也不能够睡，什么不能做的时候，他们两个在里面干什么？才艺选拔赛啊，两个人二重唱，唱到一个地步啊，好听得不得了。众囚犯怎么样？你去看《使徒行传》十六章，怎么听呢？侧耳而听呢，太精彩了，侧耳而听。听到后来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保罗希腊没有精神崩溃，哪一个精神崩溃了？那个越族精神崩溃了，越族精神崩溃要拔刀自杀了，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啊，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死。所以一个基督一个什么是一个十字架的路，不是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的本事，是我们的我的自我有没有死透，我的自我有没有死啊？所以我们人呢，今天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自我。我们花很多时间呢，去感受这个自我，啊，做任何事情都想到别人的看法啊，别人的反应呢，啊，别人的这样，别人那样。等到你啊，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要死得透透的以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就可以用了啊。所以呢，这一段圣经呢讲了第三次了，讲了第三次了。我读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办法把保罗那个心情呢表达出来。终归一句话啊，最后的结论，以后不再讲这段圣经了啊。终归一句话，这是怎样？我们基督在地上等什么？等所盼望的义。如果你没有等这个，你不是追求这个，你还没有入门。第二，你怎么样去等这个义，怎么样去追求这个义，是要自己死透了，然后怎么样让神的生命可以出来，神的生命可以出来啊。这些工作啊，的确是圣灵的工作，的确是圣灵工作。然后呢是什么？然后什么是人顺从圣灵，人顺从基督，你是顺从神的话，你顺从真理啊，慢慢慢慢的，可能呢、啊，可以到完全的地步。保罗讲，我还没有得以完全，啊，所以如果你等都不去等，追求都不去追求了，那就有问题了，可能还没有入门啊。我希望保罗啊，他这里带着一个很急切的心来勉励加拉太的信徒，我也希望保罗这段话的勉励呢，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的勉励啊！我们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觉得自己何等的渺小；我们在你的面前，觉得自己何等的愚拙，何等的刚硬。我们何时才能够经历与你同死？我们何时才能够经历与你同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要等候你自己所预备的义，让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见你的面，有一天我们在你那里可以得到完全。但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就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过一个追随你的生活，过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生活，过一个热爱耶稣基督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今天这短暂有限的年日里面，我们的确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耶稣基督你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标杆，让耶稣基督你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回家的道路。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